有取庄严道场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那个道场油漆粉刷都没做过，我这次回来看到，哎，亮亮丽丽，这最近才做了一次油漆粉刷。啊，上一次我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很破旧啊，那个墙壁纸都黄色的。我们看看祖师大德，啊，近代的印光大师，这一条他做到了，办宣教法，叫发教啊，要传法。啊，法师在这边讲经，你认识的亲戚朋友通知他，请他到这边听经，也是办宣发教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时时刻刻念念当中，希望把佛法、把正法了介绍给别人。啊，这是我们四众弟子应当做的事情啊！示现人民，这句话比前面这句话还要重要。示现人民，自己要做别人的好样子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如来的法教，我们自己要做到，要落实。啊，做别人的好榜样啊！我们做的样子，不是社会的好样子，我们就是佛陀的罪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破坏了佛教形象。啊，这个罪过，都是阿鼻地狱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这个事情，出家跟在家就不一样。出家人的罪重，在家人的罪轻。啊，出家人是直接代表主持佛法的，你的形象不好，啊，外面人对你有不好的批评，他不是对你一个人的，整个佛教啊都被批评到了。啊，你怎么能对得起佛教？你怎么能对得起僧团？你怎么能对得起诸佛菩萨？你冷静想一想，你就知道你的罪过多重。啊，所以，一个出家人，坐有坐的相，站有站的相。不要以为这小事情啊，这个无所谓，可以随便一点的，你把佛教形象破坏。你造的罪业比什么都重。啊，在家学佛有在家佛学佛的形象，都是做社会大众的榜样啊。啊，社会大众都要像我这样子才行啊。你要是个好样子，你不能做个坏样子啊。从起心动念到言语造作，要示现人民啊，你要做出来给人民看呐。啊，我们现在有眼能看得见是人民，看不见的还有鬼神。所以，佛弟子天人师，不但要做给一切人看，还要做给一切鬼神看。鬼神能看到你五脏六腑啊，鬼神能看出你起心动念啊，啊，表面上做得不错，心里和打妄想，错了，啊，人看不到，鬼神看到了。你要不认真，不谨慎，报恩这两个字，那是有名无实。啊，为做佛前，啊，众生看到，假以时间，决定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，改变社会风气。 靠我们的一举一动，间接思维，纯善无我，啊，自然就是一切众生的真正的福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，不能不孝顺父母，不能不尊敬师长，做样子给人看嘛。信者得之，啊，看出来的人，他明白了，他觉悟了，他相信了，他也仿效，他也学习，这就种了善根了。啊，后生无忧啊，无忧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样修行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。才能了生死出三界啊！你要不把这些教诲完全落实了，你不是真佛弟子，你是假佛弟子啊！佛陀教导里面殊胜功德利益，你教不到，你学不到，你也得不到啊！你看看世尊教导阿难，末后这两句，阿难受教奉行破文，啊，奉行是示现人民为作福田，破文是颁宣发教，啊，就是我们讲自行化他了，奉行是自行呢，破文是化他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诸位观众，大家好。请掀开《阿难问是佛吉凶经讲记》第37面，我们看经文啊，这大字经文。阿难复白佛言：“人不自受杀者，不自受杀为无罪也。”这是本经第二个单元啊，这部经呢，实在上我们看起来啊，就像是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解答疑问啊，在前面答复阿难尊者所问的。学佛得的果报啊，是富贵邪口，还是衰耗不邪口？啊，世尊当年在世，学佛同修当中啊，一定有这两种不同的果报。佛教传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了啊，这是外国人的说法啊，中国历史上记载呢是3000多年了，这些我们无需要去讨论啊，在这么久的时间当中，佛法传得很广，学佛人所得的果报啊，也是这两个极端啊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？为什么有人得学佛得到利益，有人学佛得到凶灾？原因到底在哪里？上面这一个单元，佛给我们解答了啊。那么总的来说，依照佛教诲方法去做，你一定得的是利益啊，得的好处。违背了佛陀的教诲，你得的是凶灾啊。 这个经文虽然不多，里面的道理境界非常广泛啊，我们限于时间，只能跟诸位同学略说啊。上一次我们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，讲过一遍，好像总共讲了80多个小时啊，比这个地方讲的当然详细啊。过去所讲的，如果诸位要认真去研究，可以把从前所讲的都能听一听啊，每一次所讲的都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完全从重点来跟诸位做报告。这第二个单元呢，是讲煞业责任，这是属于戒律。戒律范围也很广啊，佛在此地只提出啊一桩事啊，我们要能够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啊，你才真正的体会到佛陀怎样教导我们。说到戒律，无论是大乘小乘，在家出家，第一条啊都是不杀生啊。佛为什么把这个定在第一条，我们要懂得。一切有情众生，没有不贪生怕死，而惨死尤其是令人恐怖啊。所以佛才把这一条戒定在第一条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杀生是一切恶业当中最重的恶业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懂不懂这个道理呢？人大概是不太容易杀了啊，你不会去杀人呐。蚂蚁你杀不杀它？蚊虫来咬你的时候你杀不杀它？它也是一条命啊，它也贪生怕死啊。蚊虫来咬你，来叮你，你要想想，它饿了到这个地方来想讨一顿饭吃啊。你要慈悲呢，那学佛嘛，布施供养，欢欢喜喜的供养他一顿。你不欢喜呢，赶走就好了，你何必杀他呢？他不犯死罪啊，就正如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谋生讨生活一样，不是死罪啊，不应该杀害他。真正佛弟子应当布施供养，你看看六度头一个讲布施啊，你都不肯布施，你那么样的吝啬，不但吝啬，你还要杀害，这个罪造得太重了啊。这些事情在现在社会里面太普遍了，还要用什么？用杀虫剂来杀他们啊，生怕他们没有死尽啊。你杀他，他有仇恨，他将来会报仇啊，他
他报仇也要把你一家人杀尽。你就想想这桩事情啊，冤冤相报啊，太可怕了，太凄惨了，太可悲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这些小动物都有灵性，这个灵性呢，在佛法里面讲就是佛性呢。既有佛性呢，它将来决定做佛。蚊子来也吃我们的血，我们应该做什么想呢？供佛。你能做如是想，你是行菩萨道啊，你是真菩萨了。他有灵性就可以跟他沟通。前面我跟诸位说过，草木都有灵性，都可以沟通。动物的灵性比植物的灵性高啊！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，可以和睦相处，可以互助合作。它不会来干扰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提供它生活所需。这些话没人跟你讲，你没做过实验。你今天听到了，明白了，你在家里可做一个实验。你家里蚂蚁听你的话，你家里苍蝇蚊子蟑螂听你的话，我们和睦相处多好呢。一家人同住在这个环境里头，我们能够跟这些小动物和睦相处，我们就能够跟人群和睦相处。不同的国土，不同的种族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文化，也是一家人呐。这么一来，人为的灾难天灾人祸，人祸就没有了。人为的灾难最严重的，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核武战争，这最严重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些灾难呢？人为的，人与人之间不知道相敬相爱，不知道互相尊重。而造成的敌对，造成仇恨，这很大的不幸啊，不应该的。所以遇到这些灾难，我们要深深反省，如佛所教啊，你要找它的根源啊，这个灾难的根源在哪里？找到根源，把这个根源消除啊，这个根源就是我们自己失去慈悲心了，丧失了爱心，不知道爱人，不知道爱护，不知道爱护一切众生，迷惑颠倒，胡作妄为，随随便便杀害众生，累积下来的杀业。佛在经上有一句名言告诉我们，若要这个世间呢永远没有刀兵器，就是永远没有战争，佛讲除非众生不食肉，只要一切众生不再吃众生的肉，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战争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战争的残酷灾难是很痛苦的，从哪里来的？ 吃众生肉，杀害众生。你杀众生，众生一定会报复。就这么来。佛在此地谈到戒律，举这一个例子，初学佛不能不知道啊，不能不在这上下功夫，要懂得道理，了解厉害啊，知道这个因果的厉害，一定要遵守啊。阿难问得好，哎，人不自首杀，就是没有亲自动手就杀生，哎，不亲自动手杀生有没有罪呢？这个问得好啊！啊，现在这个富贵的人家可以天天杀生呢，不但吃肉啊，喜欢吃活的。啊，他自己要不要杀的？他不要杀，他底下佣人很多，吩咐他厨房厨师去杀。啊，这个杀生的责任谁负？啊，我们看看下面佛给我们的解答，在第38面，佛言：“阿难，教人杀生，重于自杀也。”啊，这一句话就把杀生的这个罪判定了。啊，下面再解释。啊，何以故？何时奴婢愚小下人？啊，这都是你吩咐的，你下命令叫他们去杀的，他们是执行的。这些人没有智慧，不晓得这些道理，啊，不知罪福啊！你一下命令叫他杀，他就杀，他还欢欢喜喜、高高兴兴杀，杀来伺候你，责任是你负啊！你是主犯呐，那些人是从犯呐，啊，他也有罪，他的罪轻。你的罪重啊，这是讲平常你家庭里面肉食。下面的或为县官所见粗鄙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刑警，他身不由主啊，现在不是县官，法官，法官把这个囚犯判了死刑，这刑警就执行啊，在从前讲叫刽子手啊，执行死刑犯的这些人啊，他是为县官所见粗鄙啊，他不能不求杀人，但是不出不自出意，他不是他自己意思，他是接受命令啊，虽获其罪，肆意不同，轻重有差啊。那么重最重的是谁呢？是那个判定的，那下达命令的人，他的罪重啊。执行的人啊，他有过，他没有罪呀，他轻啊。啊，他是奉命行事。这个里面的道理，实在讲，现在懂得的人真的不懂。啊，也许你们在此地，但是在台湾呢，还不太容易觉察到。啊，我们在新加坡，新加坡的回教徒多。啊，比台湾多的太多了。啊，回教徒吃肉， 啊，他们吃牛羊肉。如果他不是他们阿红杀的这个牛羊，他们决定不能吃。啊，一般馆子里面回教徒不敢进去。啊，他知道这个杀生吃肉有罪过啊。啊，阿红他们叫阿红，就是等于我们佛教里面叫法师。啊，要阿红来杀。啊，阿红给这个被杀的这个畜生呢，先给他诵经念咒啊。啊，也是给他谈条件呢、啊，希望他把这个身体奉献出来供养大众啊，这里逐愿求，逐愿愿他升天呢、啊。他有一套仪式啊，而且在杀的时候决定是一刀毙命，减少他的痛苦，这是慈悲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尽量减少他痛苦啊。我们一般杀生没有想到这一层慈悲心、爱心都没有啊！啊，那么当然他也是有罪，那杀生总是有罪呀、啊，哎，但是四意义不同。啊，你看回教他们杀生跟我们一般普通杀生呢，哎，四意义不同，轻重有差。啊，我们一般人杀生的时候罪一定比这个回教阿訇这个杀生罪要重啊，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啊！啊，你要不细心去体会，你怎么会懂呢？啊，实在我们不能体会，多读佛经。佛在经里面呢，这些事情说得很详细，说得很多啊。啊，那么这个讲记里面也说得相当清楚了。啊，诸位同修自己去看。啊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。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啊，这是讲轻重。四义有差，差在什么地方？教人杀者，知而故犯，因怀欲恶，去手害生，无有慈心，弃往三尊，负于自然神，伤身无命，其罪莫大。佛说的这些话实实在在对我们自己讲的啊，这个里面大意有三点啊，我们这讲义里头说出来了。第一个是教人杀生，你下达命令，重于你自首杀生。啊，你是主犯。第二个呢，无知是为官府逼迫的这个亲。第三种，明知故犯者最重。啊，我们看这个经文，教人杀生，你是下达命令啊。知而故犯，尤其是发动战争的，所以明理的人绝对不会发动战争。你要晓得，你发动一个战争， 你杀多少人？啊，你害多少人？为你那一个念头，舍弃生命财产，你能不负责任吗？你能够不受报应吗？没有这个事情的。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。愚人他敢啊，他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他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他敢做啊。有智慧的人，聪明人决定不敢，不但不敢杀害众生啊，连令众生生烦恼都会避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修善积德了，啊，就是从这儿做的。修善积德，我们的前途才真正的一片光明。作恶的人前途是一片黑暗，死了之后没有不堕道的啊！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人生很短促啊，我到台湾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大陆上的同学有100多人，现在呢，大概只剩下30几个人，多半都走了，都不在了。每一次同学们聚会都少几个人啊，过几年渐渐呢就轮到自己了，这是事实啊，不能够回避的。从这个地方警觉到生命很短，何必造罪业，何必给人过不去。自己牺牲一点，奉献一点，吃亏一点，忍让一点，肯定有好处。你能这样做，你的心安呐！啊，你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后福无穷啊！啊，如果你长寿，晚年得福报。来生福报比这一生肯定殊胜啊！为什么不修呢？啊，只贪图眼前，转眼之间三恶道去了，那个亏真的吃大了。啊，我们要想自己真正得福啊，在这一生当中过得幸福美满，你不学佛，你决定做不到。啊，幸福美满从哪里来的？从高度智慧来的。啊，高度的智慧是在佛法里面带来的呀。佛法教我们修戒定慧，啊，你才晓得高度智慧从哪？从定中来的。啊，定。就是我们净宗讲的清净心，啊，心不清净，没有智慧，只有烦恼。啊，清净心从哪里来？严持戒律。啊，此地讲的无戒十善呐， 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你的心才得到平静。平静的心生智慧，你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。舍去戒定求智慧，没有这个道理。那个所求的，佛经里面讲的是智变聪啊，不是真智慧。真智慧决定不能够离开戒定。这个道理事实一定要记住。所以明知故犯，因怀欲恶。欲是欲痴啊。对于理事因果都不明了，这是欲啊，恶则是造作恶业，去受害身。你下达命令教别人杀，也等于是你自己亲自杀身，没有两样。无有慈心。你要有慈悲心，你不会伤害众生的性命。你爱自己，你也会爱众生。你爱你的儿女，你也会爱别人儿女。发动一个战争，征召多少年轻人去打仗，你自己的儿孙为什么不去啊？一个战役当中，你自己的亲人死了，阵亡了，你难不难过？你再想想，所有阵亡的这些人，他都有亲人啊，谁家不难过啊？有慈悲心想到这一桩事情的，怎么可以打仗呢？战争决定是两方面的，一方面不打，那一方面就打不成了。怎么打起来呢？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。今天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就遇到这么一个严重问题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个灾难？这个经就帮助我们了。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你就能度过。共业当中有不共业，所以要培养慈悲心呐，真诚心，清净心，平等心，觉悟的心。慈悲心是没有条件的爱心，这个灾难可以度过。没有慈悲心，这七往三尊，七往三尊是对佛弟子说的，你已经发心皈依三宝了，甚至于你已经发心出家了，你还干杀生偷盗这些事情，你七王三尊是三宝啊。三规五戒十善你全犯了，你七王三尊啊，这个罪就重了。 啊，欺骗佛菩萨，果报在地狱。富于自然神，这个自然神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良心，你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呐、啊。恶业造多了啊，日夜精神恍惚，他不安，晚上睡觉都做噩梦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些冤亲债主来要命，来讨债。啊，他晚上睡不好觉啊。啊，所以煞神多的人啊，日夜都要人守护。为什么呢？他害怕，恐怖啊。啊，他不是不怕了，啊，他自己也知道杀神不好啊，啊，有许多军人，啊，将军我见过的，到年老的时候，啊，遇到我的时候，常常感觉从前打仗杀人太多，啊，罪业深重，啊，问法师怎么办？哎，他到晚年。自己快要死了才晓得，才觉悟了，后悔了啊！我们劝他念佛，送他一串念珠啊！我遇到不少过、啊、年轻的时候啊，愚痴无知啊，不知道厉害，到晚年年岁大了，逐渐觉悟到干了大错事情，伤身无命，其罪莫大。啊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，即使众生造作极恶的极重的罪业。应不应该杀他？在佛法里头，决定没有处死这一条刑法啊，这条戒律没有啊。查遍佛教戒律，造极罪这个极重罪业的人，佛不会杀他。他自己会有因果报应，那是没法子了，佛救不了他啊！佛菩萨慈悲啊，佛家是教育啊，教育的宗旨是要把恶人改造成善人，把坏人改造成好人，你的教育成功了。在经典里面啊，我们在观无量寿经看到阿舍世王杀父亲害母亲，跟提婆大多勾结，破坏僧团，触佛身学，无逆作，无逆食物，他干净的。提婆大多这经上记载活生生的堕阿鼻地啊，而阿舍世王临命终时忏悔，真心忏悔，知道一生做的都是错事啊，佛还是慈悲的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他真听话了，他往生了啊！佛没有说你造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罪业，你应该要判死刑啊？没有啊，佛还是救他啊，还是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啊！他往生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呢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上品众生。我读这个经文，我也汗毛直竖啊！啊，在我想象当中， 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概下品下生了，怎么可能到上品众生？于是我这才觉悟到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中国俗语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了，这个坏的小孩真的回头，他是一等一的好人。